一书二章一到七节，题目是在基督里的守望。
弟兄姐妹平安。那以前我们住的城市的话呢，是在北边，那不像说尔湾来到这里的话是往北走，我们呢是住在那个靠近加拿大那样子的北边哦。所以的话，冬天呢是很冷的，冬天是很冷的。特别呢是当我一开始来到美国的话，是住在克利夫兰的话呢，经常的下雪，很大的雪。那在华盛顿州的话呢，那冬天的话呢，它会下几场雪，半寸或一寸的雪而已，不多。所以的话呢，在冬天的时候，我们家里都肯定要开暖气。那一开暖气的话呢，大家也都晓得的话，这房间的话呢就更干燥了。那我们刚开始的话就学习说呢，哎，我们就拿几盆水就放在屋子里头。但是的话呢，我就发觉那个效果不大。那皮肤这个干燥的话呢，皮肤呢就跟着干燥了，一干燥的话呢就会痒，一痒的话呢就会去抓。Jenny 呢，她看不下去了，她呢就帮我呢涂乳霜，很幸福，对不对？把手伸出来，把脚伸出来，就让她涂。然后有时候我就赖皮哦，有赖皮的话，我就等着她来服侍我，因为她心很软，我不做的话呢，哎，她看。他就帮我弄。那现在的话呢，因为他生病了，所以他顾不上我。但是呢，他还是提醒我。那洗完澡的时候，哎，你要记得涂乳霜啊。那虽然呢，南加的话呢暖和一些，那就当初我们搬到南加的原因。但是的话呢，因为冬天的话呢需要开这样暖气，反而对 Jenny 的话呢也没有什么样的好处，因为呢他的这个干燥症，他的这个 Sjögren 的话呢。你晚上睡觉的话呢，会因着他的眼睛，因着他的嘴巴呢，干燥就会刺痛。碰到的话呢，人的话呢就容易醒过来，因为人一醒过来的时候呢，就很难入睡，因为的话就不舒服。你说喝水嘛，可以喝水，那就得要起来呢上厕所。一天呢，有时候一个晚上的话呢，起来呢七八次。你说呢？这样睡眠的话呢，就一直被打断。就是我们用那个潮湿机，潮湿机的话呢，就对着他的头的话呢，我们开足了马力的话呢，就对着他晚上的话呢，他有潮湿机的话呢，吹着他是有一些帮助。那个潮湿机的话呢不大，你开4个晚上或5个晚上的话呢，就肯定要加水。那呢我的话呢？我是没让他动手呢去加过水的，甚至于的话呢，如果我出门服侍，我心里就算一算，OK，出门服侍，我出门前的话呢，不管里头有多少，我一定的话呢，先把它加满。这样子的话呢，我出门回来的话呢，基本上呢，他就不用担心，他自己也可以加哦，他自己也可以加，但是的话呢，不一定他能够加满，因为一加满的话呢，就挺沉的。我为他守望加那个水是小事情，就如同呢，他为我守望呢涂乳霜的话呢，也是小事情。但是的话呢，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心？背后的话呢，就是呢，为了对方的好处，为了对方的益处。夫妻两个人一体能够这样子过，是可以这样子过日子的。那不，我不是说呢，一定要大家呢要潮湿机要加水，或者是呢去涂乳霜，不是的，而是说呢，我们夫妻两个人一体的话呢，是可以这样子呢来为对方呢守望的。教会 基督的身子，我们这些是教会基督的身子，我们呢也是可以这样子配搭来过日子的，好不好？刚才大家已经翻到哥罗西书第二章了，那我们呢一起来读，我们一起来读一到七节。哥罗西书二章一到七节翻到的话呢，我们一起来读。来，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的尽心竭力，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的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我说这话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我身子虽与你们相离，心却与你们同在，见你们循规蹈矩，信基督的心也坚固，我就欢喜了。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受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我们一起祷告。是的，父神，我们这时候也是一样的打开神你自己的话语，晓得说你自己在我们心里头的圣灵就对应着你的话语，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做那教导的工作，也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明白你的你所成就了的事情，也明白你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计划，让我们能够活出这样子的生命来，以致众人叫荣耀，叫众人看见，这些都是神你自己的作为，归荣耀与神。我们把以下时间恭敬仰望在神手中，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所以呢，我跟 Jenny 这样子互动的话呢，我怎么跟他互动是基于呢我怎么看自己。当我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那我心里想的是什么？我心里想的那个至终的目标的话呢，就是呢要达到呢我想要的东西。那我想想看，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的话呢，我们想要的话是不是觉得说，哎呀，这个是最好的，这个是对，对大家都是最好，对他是最好的。那特别是说呢，当我自己我还以为说呢，我是呢活在基督里的话呢，那我更认为自己是对的，对不对？所以呢，以为自己是活在基督里跟实际活在基督里的话呢是两回事，所以的话呢，你我呢是需要警醒的。那这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呢，在那个互动过程当中，在那个当中的话呢，我老实说，我有时候的话呢会施一点小惠给 Jenny。他说他要给他一些呢他想要的东西，然后呢我甚至呢会听他的建议，但是呢最终的目的是什么？还是呢他达到呢我的目的，还是呢达到了我想要的东西。很多时候因为是妻子嘛，很多时候的话呢他已经呢晓得我的招数，他晓得我的套路了，但是呢他怜悯我，他没有揭露，那甚至于的话呢，配合演出，哎，我呢，哎，达到我的目的，我还沾沾自喜，你说是不是觉得很可怜？但是的话呢，也看到说呢，这个的话，他呢也在为我守望，因为晓得说呢，我呢是在软弱里头。但是你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在一章二十二节。那里头就提到说，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你我是圣洁的，我们才能够呢来到圣洁的神面前的。是一个圣洁的人，他才能够呢活出呢圣洁的生活来，不是说呢我们去做一些什么样圣洁的事情来使得你我呢圣洁，是神使你我呢都成了的话呢是一个完成，是已经呢成就了圣洁了。是一个与神和好的人， 他肯定呢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而是怎么样？他是与神和好，就是呢以神呢为中心。因为呢你我呢是一个是已经一个全新的一个受造者了，生命完全是不一样的。保罗他是这样子看他自己的，所以呢这个圣洁的使徒保罗的话呢，他的专注是什么呢？就到了23节，他说呢，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所以的话呢，你我的专注是什么？你我的专注的话呢，就是活出基督，活出新人。你我是新人，新造的人，我们才能够活出新人的生活来。不是呢我们去做一些什么新人的事情，使你我的话变成一个新人。我们做父母的呢都希望孩子样样好，对不对？就像什么呢？就像我们做父母的这样子好，是不是？那谦卑一点的会想说呢，就想说那这个孩子的话要比我们这做父母的还要更好。当孩子他的学习成绩不怎么样的时候，然后的话我们孩子的话呢又笨手笨脚的，那学不上什么技能，踢球、弹琴、拉琴、拉音乐这些的话呢都不通，然后的话呢他又没有一些社交细胞，意思就是说呢他不会跟人家应对。那糟糕一点的话呢，可能的话他个性很孤僻，他人际关系很差。事实上呢这些都是什么？都是从父母的标准在看这些事情的。所以的话很多做父母的话呢就对孩子的要求的底线是什么呢？抓住信仰。孩子如果他抓住信仰的话呢，哎呀我们做父母的话就可以安心。哎，你说这样子做父母的他是不是很开通？他不要求别的，他也呢没有随从呢我们身边的人顺着这些人的潮流走，反而的话这个做父母的话呢他是有原则的，抓住信仰。但是什么叫做抓住信仰？是有什么样的现象让做父母的呢他觉得呢可以放心？事实上呢我们的观念里头呢抓住信仰就是什么呀？就是呢你要有读经祷告，你要有团契生活，你呢要参加主日崇拜，是不是？意思就是说呢在我们的观念里头的话呢，学校学习是一回事，然后呢课外活动课外学习的话是一回事，你玩耍打游戏的话呢是一回事，然后如果是大人的话呢在工作的话，工作是一回事，服侍又是一回事，已经成家的立业成家的话呢家庭是一回事，然后呢有亲子教育的话呢又是一回事，然后呢信仰又是一回事，这是我们的观念。所以的话呢信仰就是什么？信仰就是我在生活当中的许多事情里头的一个项目，而且呢这个项目是什么？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空间的话呢去做这些信仰的事情。所以我们的孩子的话呢也就怎么样，也就把这个信仰的话呢当一件事情去做。而且的话我们做父母的如果越在意这个事情的话呢，孩子的话呢他越有压力，他就觉得呢哎呀我得要去做，至少的话呢我做给我父母看。等到孩子他慢慢长大，他长大过程当中的话呢他在摸索，他说我要自己独立，或者是呢他上了大学，他离开家到外头去读书了，父母的影响力一下降的话呢，孩子就觉得呢我不再需要呢去做这个事情了。这个呢就是呢我们做父母的噩梦来了。信仰当成一件事情去做的话呢，就不是呢因信神的儿子而活， 这样的一个抓住信仰的话呢，也不是圣经的教导，也不是圣经所说的信仰。因为你有没有看到，我们都用信仰相同的字眼，但是的话呢，这个信仰的话呢，对你我而言的话呢，跟圣经比较的话呢，理解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甚至可以说呢，在基督里啊，这个新造的人，可能的话，大家呢感受理解都不一样。活出基督，活出新人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在学习的时候，你就活出基督的生命来；你在工作的时候，就活出基督的生命来；你在服事的时候，就活出基督的生命来；你在家里的时候的话呢，就活出基督的生命来。连度假的时候，连度假的时候也要活出，也是活出新人。不然的话呢，出去度假，然后呢，家人还是吵架。你看，你说我出门旅游也是一肚子气。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呢，花钱找气生，对不对？就这些的话呢，就是因为呢，我们呢把信仰，这不是说活出基督、活出新人的话，就不是呢把信仰呢当成一件事情去做，而是怎么？而是信仰就落实在我们分分秒秒的生活里头，这个才叫做抓住信仰。而且那是从你我开始的，所以呢是这样子在过日子，就回到上个主日下长老的信息，说这在基督里的服事是这样子，在基督里过日子的话呢，才能怎么样把二十五节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因为呢是用生命去传的，不是一个道理，不是一个律法。那这个就是使徒保罗他服事的秘诀。事实上也不能说是秘诀，因为呢使徒保罗的话他就公开分享的，他已经做这样子做见证的。他说呢28节说，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来。29节，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我自己的经验告诉我，当我读经的时候的话呢，我有什么特别的得着，或者是说，哎呀，我想到一个呢，哎呀，特别好的例子的时候，我想说，那不是别人听的话，哎，他没有感动呢。别人听的话，他没有感觉啊，顶多哇，哎，就过去了。但是我发觉什么？我发觉说呢，我这个人的话，如果是在基督里，有一些分享，有一些教导，好像呢听起来就是很普通的事情，很在做生活的一些例子。但是呢，别人听的话呢，哎，他有很大的感触。这个就是诸般的智慧，不是人的聪明智慧，而是怎么样？而是呢，在那个基督里的智慧，是这样子，在基督里的智慧的话呢，才能够怎么样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呢？这个呢是基督里的服事。然后到了2章1节，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的尽心竭力。你说没有亲自见过面的，是不是就好像是陌生人？连陌生人都还有机会碰面，是不是？ 我们北辰新成立的时候，因为是在疫情当中，所以的话呢，我们都是在线上主日崇拜，对不对？ 那有一次的话呢，我刚好跟陈科的父母的话呢是在同一个小组，所以的话呢就有一面之缘。哦，小的时候呢，这是陈科的父母，所以的话呢，每一次陈科的话呢提到父母亲的事情的话呢，我听在耳里头的话，我就听到好像是听到自己家人的事情一样。然后呢，爸妈来到美国这个过程的话呢，我也跟着心上上下下的，哎，怎么这么样子？怎么这样子？怎么办？猛祷告。你看，没有一面之缘的话呢，因为我们感觉上就没有情谊。但是呢，你有没有想到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会对这个没有亲自见面的人，他还是会说呢，是何等的尽心竭力。就是保罗是这样子的，这是 这第一节说呢，你们的话呢，是指呢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姐妹。那这个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的话呢，很可能是在指另一个城市的这个希拉波利。因为的话呢，四章十三节这后面的经文呢，四章十节十三节这样，以巴弗的话呢，为你们指哥罗西弟兄姐妹和老底家并希拉波利的弟兄姐妹多多的劳苦，这是我可以给他做见证的。这三个城市的话呢，事实上他们彼此之间的距离的话呢是不远的。为这一群人的话呢，使徒保罗他表白说呢，是何等的尽心竭力。但是呢，是什么意思？尽心竭力是什么？这个尽心竭力的话是个名词，在腓立比书的话呢，把这个名词尽心竭力的话呢，给它翻译成了一个征战。所以的话呢，这二章一节这里可以读，可以这样子读哦，我为你们，然后来到最后的话呢，是何等的征战啊！我们这样子的读的话，是不是对使徒保罗他写这封信、写这句话的心境的话呢，我们就有不同的体会了。使徒保罗他所面对的话呢，不是那个畅通无阻的尽心竭力，而是什么？而是那暗潮汹涌的征战的。什么样的征战？二十九节，一章二十九节那个尽心竭力是个动词，二章一节那个尽心竭力是个名词。你有没有看到这个相同的尽心竭力的话呢，就让我们想到，哎，这可能是有关系，这两节呢就连在一块的。然后呢，二章一节的话呢，事实上呢，前面一开始还有一个因为啊，你把这个因为放进去的话呢，就更清楚了。原来呢，在第一章，使徒保罗呢，他先阐述呢，他是一个使徒，他的是对这个基督的身子，对这个教会，他的任务是什么？他讲解了，并且的话呢，他怎么样？他这个使徒的话呢，他怎么样去服侍外邦人？在第一章里头做了解。做了交代了，然后呢，第二节的话呢，二章一节的话，他就焦聚，他就针对哥罗西的圣徒。保罗他要说明什么？他为福音的尽心竭力，跟呢他这样子去征战，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什么呢？第二节，他说呢，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的在悟性上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有两个小男孩啊，在课室走廊呢就打起架了，就被带到呢校长室去。那这两个呢小男孩的话，他们是兄弟。校长就问了，怎么回事？第一个小男孩的话，他拿手指头马上指的说呢，他说我丑。好了，第二个呢，马上呢，然后接话说呢，那是因为呢，你说呢，我有一张呢青蛙脸。校长的话努力呢忍着不笑。这两个男孩的话呢，是同卵双胞胎，同卵双胞胎是长得一模一样的。弟兄姐妹，你我共有了基督的生命，你我呢同有基督的生命，却常常不合，我们却常常不合，你说是不是叫神呢哭笑不得？你想想看，我们不合，我们不相合，我们不合一的话呢，有谁呢是心得安慰的？没有。你我心不得安慰的话呢，你说有谁的话呢是心得坚固的？也没有。哥罗西、老底家、希拉波利，事实上呢，世上所有的教会的话呢，都有这相同的问题。所以的话呢，使徒保罗的话呢，他特别写信来提醒，他的心态是什么？保罗写信的心态是，他是何等的尽心竭力，是何等的征战。 因为呢，因为收信人的话呢，他在那个肉体情欲里头的话呢，保罗不晓得呢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这样子人在肉体情欲里头那个反应呢是很难预测的。使徒保罗他也知道呢他自己一不警醒的话呢他就不在基督里了，所以呢他知道说的这件事情的话是何等的征战，这个的话呢是在基督耶稣里的守望，他为自己守望，他也为弟兄姐妹守望。那是怎么样他才能够呢心得安慰呢？他说呢，因爱心互相联络。你有没有看到因爱心互相联络这个空间的距离的话呢就不是个问题了。这个联络的话呢不是说呢，哎呀我们有空联系联系，不是的。而是什么？而是我们的话呢，我们是已经连接在一起了，就好像呢身子上的肢体。我从来不看，我不看说呢，我一个月呢来这里呢才讲到一次，我不是客人，而是的话呢，我们是个身子，是呢在这个主日的话呢，是这个主日我呢来服侍大家，用神的话语呢。来服侍大家，我们不需要教导我们自己的身子你要该怎么样的互动，但是呢我们却需要呢被提醒说呢，你我一起的话呢是个身子的。我们呢我们会常常打着爱心的旗帜，哎，我是爱你的，然后呢去做我们呢想要做在别人身上的事情，对不对？事情是要做，但是呢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你我是在自己的爱里去做呢，还是呢是在神的爱里去做的？刚才提到说呢，我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的话呢，我是在我自己的爱里头，我自己想象的时候，我在那为你着想的，我呢是在呢我自己的爱里头的话呢去做这样子做的。但是神的爱跟人的爱是不一样的，事情是要做，但是呢是怎么的做，不同的爱不就是不同的态度，对方领受对方感受就完全不一样。很多时候呢我们事情做了，时间精力呢也摆上了，那是不是因为呢？因为呢，我们不在神的爱里头去互相联络，导致于的话呢，我们的心还是一样的没有得到安慰。很可惜，不仅仅因爱心互相联络，第二节下半段说呢，以致丰丰足足的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我们的误区是什么？我们的误区是说，哎呀，有重大事情发生的时候的话呢，就是我操练我的信心的大好机会。但是请问一年当中会发生几次重大事件？多大叫做重大？我们能不能承担得起？再想想看，有重大事，我们有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还记得神吗？有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还想到信心这一回事吗？甚至的话呢，有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呢，我们对信心的话呢，我们觉得啊，这个好陌生啊。所以呢，他说能有充足的信心是怎样？是在过日子当中去操练的。因爱心互相联络，意思就是说呢，在平常的时候的话呢，我们呢就是在基督里头来互动的，以至于的话呢，产生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充充足足的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就晓得我们平常这样子操练，等到真正事情更多事情来的时候的话呢，我们已经说我知道怎么样去信靠神了，我知道呢什么叫做呢去信靠神。具体的结果是什么呢？第二节最后，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 基督。操练了，才真知道。几个星期前，我收到一个短信，那我就截录两句话给读给大家听哈。他这样说，他说呢，更痛苦的是，自己呢是几十年的基督徒，二十多年的讲道人，知识道理懂得一大堆，对别人讲都可以，但是呢，不能说服自己。这是一个传道人写的，然后呢，他又另一句话说呢，有些时候呢，真的有点人格分裂。当圣经的真理和自己现实的环境完全不一致的时候，我就非常的迷惘。我知道自己是基督里的人，但是却没有力量活出那个生命来。这个当下，我的弟兄，他没有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我在为他祷告，我在为他守望。那昨天我又收到他的信息，我昨天又收到他的信息，他在问我说呢，可不可以的话呢，跟我约时间，能够定时呢，我们能够碰面，是在国内的一位传道人。你有没有看到弟兄姐妹，神的奥秘的话呢，它就不只是一个头脑知识而已，而是怎么样？而是呢，是跟创造主神的话呢，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是那个亲密的关系的话呢，让你我呢能够感受到，能够对这个永生的话呢有一个稳妥的把握。一章二十七节记不记得他怎么说？一章二十七节说，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心里的话呢，就是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他总是在那儿的，成了有荣耀的盼望。这个盼望就是说，知道说呢，他肯定会成就的。你我的话有这样子一个稳妥的把握。你我不警醒，我们一下子呢就掉入到那个情绪里头，我们就掉入那个情欲里头。你掉入情绪里头的话呢，我们就老是盯着外在的环境，我们就是以为什么，以为就眼睛所看到的现象的话呢，就是真实的，都是呢要来伤害我们的，而且的话呢，好像那个话是永远不会翻身的，就永远不改变的。但是呢，如果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你我的就不再看这个环境了。我们就转眼呢，就晓得说呢，你我呢是原来呢真正的真实的永远不变的是在那基督里的生命。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还知道什么呢？第三节他说呢，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你我遇到难处挑战的时候，我们到哪里去找答案？我们到哪里呢去找真相？到哪里呢去找那个解决方案？谷歌还是百度？你就看我们人在哪里，在国内的话大概只有百度了。那但是这么讲，他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这一句话告诉你我什么呢？你我是只有先认识，先真知道基督，在基督里，我们呢才能够看清楚呢，到底这个问题是什么。是呢，在基督里我们才能够了解，才能够了解说呢，我们到底是处在一个怎么样的环境，是在怎么样一个光景当中的。是在基督里的话，你才晓得说呢，有什么样的资源，有什么样的选项，我们是可以去动用的。然后的话是只有在基督里，你有把握说呢，我应该呢是怎么样进行，怎么样是处理的。因为的话呢，在基督里我们呢就顺从圣灵了。不是说呢，哎呀，我们自己的，我搞清楚，哎，我现在要搞清楚状况啊，然后我们才来祷告，我们才来求告神。 也不是说呢我们请求神呢来祝福呢我们已经计划好的神呢我这些呢我要这么做求你来祝福我。换一句话说呢 你我晓得就诗篇刚才诗篇读的诗篇十六篇的话呢你我的好处呢不在神之外。你在基督之外的话呢你想要去寻找那属天属神的智慧聪明的话呢肯定是徒劳无益的。为什么保罗他要写第二节第要做第二节第三节这样子的强调呢第四节。这个是他写第二节第三节的原因。第四节说呢我说这话免得有人用华言巧语迷惑你们。有人在脸书上写着说啊他说呢我想我已经找到内在平安了。我读完一篇文章里头呢那篇文章里头呢写说呢要取得内在平安的方式就是怎么样就是呢去完成已经起了头的事情。完成那个已经起了头的事情。所以的话呢我今天的话呢我就吃了两包薯片啊一份的巧克力派还有一小盒的糖果还喝完了一瓶酒。哎呀我已经觉得那好多了。然后他后面还加注了一句话说呢请将这个信息的话呢传给那些需要内在平安的人。请问这个说话的人说话的人会说呢我是在用花言巧语跟你说话吗不会的。已经被迷惑的人他会说呢你说的是花言巧语吗不会的他全信的。你说这个被迷惑的人的话呢他是不是呢全然相信这个花言巧语里头所说的内容而且还觉得说那个是万灵丹有人说话是用花言巧语迷惑人在这里使徒保罗说话呢他是怎么样他是摆上了他自己他来为别人来守望的他说呢我说这话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他为他们守望在提醒他们当这个收信人当时的收信人他们所面对的花言巧语是什么呢事实上就是对基督的认识因为呢上文已经告诉我们的第二节下半最后的话呢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以说同时的话呢在这里的话使徒保罗他要特别提出来他的那个重点是什么呢就是第三节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基督里面藏着所以呢你们就可以从上下文看到说呢原来这个花言巧语怎么样就是让人对这个基督呢有一个错误的认识。换一句话说呢这个花言巧语的话呢就是要把人呢带离开神。把人的话呢带离开神呢要让人呢不去信靠神就是当时所面对的花言巧语。你我们所面对的花言巧语是什么呢是不是就是世上的价值观或者是我们所学习到的神学还是我们的下意识我不晓得你们我们有没有想过哈如果呢我们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样经验吃了饭吃过饭之后的话呢还觉得呢好像少了什么东西东找西吃的然后的话呢你还是不满足好像就觉得的话呢这一顿饭的话呢没吃完好像还悬在那啊，这个就是说呢你我不知道自己的话呢真正的需要是什么的时候呢那你怎么能够找到呢对的东西你怎么能够找到对的东西呢来满足来填满我们这内心的空虚同时的话如果你我不知道什么是真的话你怎么去分辨是假的呢你我有这样子的警觉吗 弟兄姐妹，我们是需要彼此守望的。那我们有几个家庭，父母从国内来，是不是看到了孩子们，看到了孙子们，心里就安心多了？因为呢，在国内的话呢，听到孩子的事情，听到孙子的事情的话呢，哎呀，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需要的话呢，我们是什么？我们是恨不得的话呢，人就立马就能够飞来到这里。那同样的哈，这个也是在美国，我们做孩子的心是一样的心，想说呢，巴不得的话呢，能够呢就回到国内的话呢，能够帮忙父母。所以我们是能够体会使徒保罗的心境的，在这样子四处布满的花言巧语，在这样子危险的情况当中的话呢，保罗他接着说第五节，我甚至虽与你们相离，心却与你们同在，见你们循规蹈矩，信基督的心也坚固，我就欢喜了。使徒保罗他也是恨不得怎么样，他亲身同在，我们一起来面对这些事情。虽然他被囚禁， 他走不开，但是怎么？但是他心却与你们同在。这个心的话呢，就是灵这个字，所以我们可以读成说灵却与你们同在。那你说把它换成这个灵的话，是不是就可以明白说它是一个怎么样的同在呢？这个双方它都在圣灵里头，两方的话呢，都是在基督里头就能够同在了。所以这个就不管这个肉身在这个空间，在空间上的距离的话呢，相距多远，在美国，在中国，或者是在美国，在加拿大，我们都是，我们都可以同在的。而且这个同在的话呢，比我们身边的人却不在圣灵里头的话呢，那个还亲近的同在。所以呢，你我不在基督里，虽然对方在我们身边，我们是守望不了别人的，我们是没有办法为他们守望的，因为呢，我们不在圣灵里头。但是你我在基督里，虽然对方是远在天边，你我呢，还是一样能够守望的。使徒保罗他在写信的时候呢，他是在圣灵里头，他是在基督里写这封信的。同时的话呢，哥罗西圣徒的话呢，这个收信人的话也是在圣灵里头的。因为呢，第五节下半段说呢，见你们循规蹈矩，信基督的心也坚固，我就欢喜了。可见当时这个异端邪说的搅扰的话呢，没有很明显的呢影响到哥罗西弟兄姐妹他们的生活，他们的信仰的。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呢，这个循规蹈矩这句话的话呢，就表示说呢，这些收信人的话呢，他们是怎么，他们是活出基督的生活态度来的，他们是活出那个在基督里的那种生活方式的。意思就是说呢，反映出呢，这群收信人的话呢，他们是在信靠基督过日子的。保罗说呢，我就欢喜了。你我看见弟兄姐妹他是在基督里，我去新人的生命呢，我们是不是一样就欢喜了？那这个基督是谁？在第二节我们讲到说，基督呢是神奥秘的中心，然后这个基督呢是前面一章15-20节那段诗歌的一个主角。他说呢，基督的话呢，他是创造与和好的主宰。那基督的话呢，是这个圣徒信心的对象。那这些真理事实的话呢，在第一章都已经提过了。然后来到第六节，二章六节说呢，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表示说这是已经发生的一个事实的一个描述，你们已经接受了，怎么就当遵他而行，就是回应这个事实的一个命令。换句话说呢，基督在圣徒，在你我身上的话呢，是有绝对的主权的。那最合理最自然的回应是什么呀？ 就当就理所当然的呢遵他而行。遵他而行，这个而行的话呢，就不是做什么事情，或不是在实践的哪一个条规，而是什么活出来。活出呢，基督呢是你我生命的主。活出呢，基督呢是你我生活的主。最后这个遵他而行是什么意思呢？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你我在他里面就会生根，你我呢在基督里面就会建造，就会被建造。你我在他里面的话呢，就会呢信心被坚固。因为呢在他里面，这个呢就叫做呢遵他而行。你我在他里面，你就会遵他而行。你说哪有这么简单的事情？那你我不能接受的话，我们是不是呢还是总是在纠结说呢，我总该做一些什么事情，对不对？我这个是一个有很责任心，这个是一个负责任的心态啊。但是的话呢，我们还是一样，我们需要先问问自己，那到底谁是主？如果经文是这样子说，我们却不同意，或者是我们有不同的理解，请问谁是主？谁是正确的？要听谁的？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说呢，哎呀，这个总该做些什么，这个总该做些什么的话呢，你就坏了主耶稣基督的事情。我们是什么？我们越想要帮忙的话呢，就越帮到忙。我们呢也可能没有意识到说呢，我们的心态是我们老是想要当呢主耶稣基督的军师，指使基督做这个做那个，这样子比较好，那样子比较行。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呢我们不在他里面。遵他而行的结果还有什么呢？最后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你我呢在他里面的话呢，感谢的心呢就会增长。换一句话说呢，你我在他里面的时候的话呢，我们呢就不会去看那个外在的环境，我们呢就不会有那个得失心。你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感谢的心也就更增长了。这不是一个新的道理，而是怎么样？他中间说呢，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保罗在提醒他们什么？这些的话呢你们都知道的了，这些的话呢不是新鲜的东西。所以呢保罗的话呢，他就提醒弟兄姐妹神的话语，他的正确的呢来解释呢神的话语是什么意思。这个呢也是一样，是在基督里头来守望，为这群收信人守望。能够守望是因为呢守望呢是因为呢我们呢是基督的身子，我们是这个基督身子里头的肢体。我们先为自己守望，我们才能够为弟兄姐妹守望。你为弟兄姐妹守望，也就是呢在为自己守望。我们一起祷告。是的，父，我们心上感谢，因为你的话语是这样子提醒我们，你把我们这群人摆在一块，不是只有 线下的弟兄姐妹把我们摆在一块，你是在线上的弟兄姐妹也是跟我们是一体的，我们都是在基督里的，我们都互为肢体。我们不让因着我们空间的距离，而是因为我们都在基督里，我们可以一起来为别人守望，让神你的身体不受外来的攻击， 让我们能够保守这个身体，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在你里头，叫我们这个身子能够活出基督的荣美来。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里头一起欢喜，有人难受的时候我们一起难受，有人得荣耀我们一起快乐，因为你把我们放在一起的。谢谢你，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